第四十九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今天的题目，这一章包括两个方面，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中土做光，蒙赎归回，忠心的仆人。因为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也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中土的一段，其中的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仆人，这个仆人是预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篇也叫仆人篇，正如同42章、50章同样是仆人篇。所以第一段就专门讲到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预言基督。所以这一章包括两个意思，一就是我们要效法这位中仆做光，中仆做光，蒙赎归回。后面一大段都讲了以色列民怎么样的先知预言，他们将要蒙救赎，要归回，要复兴，要归回复兴。所以中土做光，蒙赎归回，这个中心的仆人也是你我应该效法的。神也要我们也要做他中心的仆人，因为保罗也曾经引用过这一段的话，所以可见的我们都可以效法主，学习做中心的仆人。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今天这章49章一直到55章，这是一个段落。49章到55章就是预言归回复兴，预言子民归回复兴。整个这几章圣经它主要的内容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预言子民归回复兴。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七节，受苦仆人做外邦人的光，受苦仆人做外邦的光，这是讲主耶稣。我们看这一个，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这前两句话就告诉你两个听，当听我言，而且要留心而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留心听。对先知的预言，对主自己的话，对这一位神的仆人他要说的话，这一段是他的自述，讲到他怎么样成为神的仆人。所以当听我言，众海岛啊，远方的众民呢，可以说就指着全地的人，指着全地人都要留心的听都要留心的听，留心的听主的话。所以全地的人包括有众海岛，有远方的众民都要留心的听。好，我们现在看啊，下面就说了，自从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从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这位神的仆人是从一出来一出胎就蒙神选召，被神提名所选召，就是说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而且是神提名所招的。在以赛亚书42章同样提到，他那我的仆人，42章的第一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42章也是讲到仆人篇，一说到仆人就指着基督，他为我们缘故，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所以在旧约里就不过是预言而已，是预言。其实基督作为神的仆人，在旧约根本还没有来到，新约就真的是这样的，他真的是做神的仆人。所以以赛亚书42章我们可以参考，说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所以这里也是神拣选，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我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是蒙神选召被神提名的这一位是神的仆人。下面第二节大家看，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杆之中。这位仆人他是什么？他是快刀，他也是利剑，磨亮的剑是快刀，是利剑。所以那就是指着主耶稣讲，主耶稣来到世上，我们知道真是蛮有能力啊。他的口中句句的话，在赐福音里给我们形容是有权力的，有权力，蛮有神的能力，不像一般的文士。当耶稣出来工作，也就是他被圣灵充满，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完全得胜以后，耶稣出来传道，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以后后面一段就提到，其实整个的马太福音和其他的四福音都提到，我们的主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如同快刀，他就如同磨练的剑，是这样的大刀阔斧，是这样的满有能力有权力，就像什么像快刀，他说他是我的口，可见的耶稣讲道，耶稣传话，耶稣传神的信息，耶稣教训人，耶稣传天国的道，讲天国的信息，是什么像快刀一样，是大有果效，是大有权力，是蛮有能力的，所以像快刀。但是下一句呢，他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这个藏的意思就是耶稣虽然是很有能力，好像一把快刀一样，但是他是多么的会隐藏在神的里面。这个在四福音里我们特别清楚看到，我们的主他工作大有果效，他一句话病人就能好了，他一个斥责鬼都能够出来，他讲到人都扎心，许多人都蒙恩悔改，这耶稣这么有能力，但是他隐藏在神的手印之下，一方面可以指着他是蒙神保护，虽然有很多法利赛人很多仇敌要攻击他，要陷害他，要窥探他，但是呢神保护他，神的时候不到，所以他们做也做不到，他们杀也杀不了，他们害也害不了，为什么在神的手印之下，这是一个意思。另外呢也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多么的隐藏，多么的谦卑为仆，一个做仆人的一定是占地位，一个做仆人的他绝对要荣耀主人，他绝不能够自己荣耀自己。所以我们再翻过来看42章，在42章讲到我们的这位神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样的怎样的藏在神的手印之下。大家我们念一下，从第一节我们念完第四节，1到4节这里讲到神的仆人，我们前几个星期已经念过了，就说明有七个不，这个七个不就形容这位神的仆人实在是神的仆人，他怎样的隐藏自己。我们大家念，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不辞做严厉，心里所喜悦的，我想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把地接上不扬声，也不以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要他的芦苇他不折断，将他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把行分时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还岛都等候他的救回。
这一段就讲到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第一节我们不再念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是神拣选，而且神喜悦，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成为快刀。为什么他成为快刀？为什么他有能力？因为圣灵充满他，圣灵发出鸽子降在他身上，他蛮有圣灵的能力，神的灵赐给他。第二节我们注意，第二节就有三个不，前面有三个不，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就是这位神的仆人，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蛮可以荣耀自己，他没有，他每一次行完了神迹，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瞎子看见，叫聋子哑巴都能够蒙恩得医治，但是呢他都是切切的嘱咐，马可福音说他严严的嘱咐人，你们不要给我传名，你们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这样？他隐藏自己，他隐藏自己，因为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做王。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讲的，主耶稣叫5饼2鱼，叫5000个男人吃饱，那么包括妇女孩子藏着1-2万人，在这里耶稣就隐藏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看见，哎呀，这么大的神迹，马上要强迫耶稣做王，所以耶稣就早就藏起来，躲开了。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救赎，寻找迷失的羊，救赎神的儿女，所以他要成全救恩。他是作为一个卑微的仆人来到世上，所以他会宣扬。他尽管他的名声传遍了当时以色列地，但是他是这么的隐藏自己，所以他不宣扬，他不扬声，而且连街上都听不见他的声音，他默默的出去又默默的回来，他走遍各城各乡，就是呢叫人呢看不见他一样听不见一样，其实他的能力他的 明耶稣是谦卑隐藏，隐藏自己，其实把快刀藏在神手中之下，就是说他一面为主做工，一面是蒙神保守。有些的传道人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大有果效啊，能够一并赶鬼，轰轰烈烈，但是呢常常是不能蒙保守，常常是在危险当中被魔鬼将要吞噬，随时随地为什么不够隐藏显露自己，吹嘘自己，夸耀自己，彰显自己，高举自己，有这个危险在里面。那你自己不这样，有的时候别人也把你高举起来，给你增暴，给你鼓吹。耶稣是拒绝一切人的荣耀，他不求人的荣耀，他成为快刀。第二，他是磨亮的剑，快刀利剑都代表埋有权柄，主要的是讲到这个利剑是讲到他口中所说的话。大家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什么叫利剑？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2节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像利剑一样，这么样的有功效，有能力，有威力，能够这样的能够刺透刺入人心。请大家念希伯来书四章12节13节这两节，我们自己念。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剑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毕竟背上的没有必要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这就是这一位神的仆人，他不但是快刀，而且是利剑。快刀是说他的口像快刀，利剑就是说他真是有一把利剑，就是他随时随地用神的话来教训人，也用神的话来攻击罪恶。所以耶稣曾经也是像自己约翰一样的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是严厉的斥责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像不像利剑呢？真是像利剑，他的话能够把人的思念主义都给你辨明，骨节骨髓都给你刺入剖开，就好比把这个人整个的解剖，你没有一地方能够藏身，一切的罪恶里面的弯曲诡诈，心中的深处的那个谋略，那个恶毒，就都给你什么？给你辨明，都给你整个的打开。所以只有主的话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大。但有的时候呢，主的话通过我们的口，通过我们本人，就打了折扣了，就没有这么大能力。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效法我们的主。那我们就要什么呀？就要主来磨练我们，让我们被他成为磨亮的剑，磨得有锋刃，磨得快，磨得刺入，不是个钝刀子。就是讲了半天，说了半天，结果怎么样？毫无果效，人心还是刚硬，还没有用。就让我们成为快刀利剑，而且呢，我们看主耶稣，他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快刀，是利剑，确实。第二次又提到，他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时时等候神的时候，在耶稣前30年，他没有出来工作，并不是他里面没有神的话，他从小12岁就见了神的剑，就在怎么样，就在学习，在那些个律法师的面前，一面听一面问，他是有神的道，从小就有神的道在里面，但是他是被藏在剑袋之中。你看这把剑呢，在剑袋里面需要的时候，时候到了时候你才拔出来，不是随时把这个剑耍来耍去。主耶稣就是这样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所以到他30岁他才出来传道。之后神的时候很要紧，一个神要用的人，你要安静退休等候，被主磨练成为快刀，成为利剑。但是呢，不是什么呀，不是显露锋芒，不是让人看见，乃是藏在剑袋之中，藏在他手中之下。这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第三节大家看，对我说，还是神对他说了，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基督是神的仆人，但是也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不是指的以色列民族，是指的基督是那一 们这个就是雅各，雅各变成以色列。但这里讲的不是指的这个民族，是耶稣是那个真正的以色列，神所拣选的，将要怎么样成绩神的旨意和计划，完成神旨意计划的那个以色列。而且你是我的仆人，我们这叫做仆人，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奴仆的意思。他甘心卑微到极点，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在高天与神同等，与神原为一，与神合一，但是他为我们缘故被差遣，也是自己甘心乐意来到世上，怎么样？本有神的形象，却为我们成为什么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样子，奴仆的形象，是奴仆。你是我的仆人，但是他不是人的仆人，他是谁的仆人？神的仆人。所以今天你我们不做人的仆人，我们要做神的仆人，甘心为奴，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主宰我。我不要自己的自由，我要他里面的自由，这就是为奴的意思，做他的仆人，谦卑服侍。所以马可福音就是形容基督为神的仆人的，整个这一卷书就是形容基督怎么样的劳苦忠心，风尘仆仆，到处奔跑，舍己牺牲，是神的仆人，谦卑，而且又隐藏自己。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下面就更重要了，我的应允得荣耀，这是神对他说。耶稣在世上实在是荣耀神，他每一次他都荣耀神，他有的时候他告诉你们得进去查看，而且呢做见证，要荣耀神，要荣耀神。而且最后耶稣定十字架更是荣耀神，是荣耀神。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2节，讲的耶稣怎么荣耀神。你听我读约翰福音13章31、32，他既出去，耶稣就说，他既出去就是前面一节犹大出去了，犹大吃了那点饼，因为魔鬼入他的心，所以他出去了。犹大出去，耶稣接着就要像什么？像其余的门徒要颁布一个新命令，就叫他们彼此相爱。但是在这个命令之前，耶稣说了两句话，就是31节32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这就是指着耶稣即将钉十字架，他就要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人看是羞辱，十字架人看是羞辱的记号，但是是荣耀神，因为他完全付出，整个的舍命牺牲是荣耀神。人子也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也得了荣耀。32节，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所以耶稣的一生就是荣耀父，但是父呢也荣耀他。耶稣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但是父要荣耀他，因为他上十字架本身父就得到荣耀，他上十字架本身就是成功了救恩，成功了伟大的计划。还有就是约翰福音17章，这是耶稣最后的祷告里面提到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大家一起念下面，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耶稣只有指着十字架的时候才讲这句话，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因为耶稣上十字架就得到荣耀，就得到荣耀，父得到荣耀，他自己也得到荣耀。这个荣耀是指的先什么？先受苦后得荣耀，是指的经过十字架才有荣耀。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所以联系到我们自己，今天这个以赛亚书49章的这个3节告诉我们，做主的仆人以色列，今天我们也要做神的仆人以色列。什么？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必因你得荣耀，这是神对他讲的。也就是说，这个仆人他的一生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的一生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荣耀神，使神因我们能够得荣耀，像主耶稣那样。那我们就要背起十字架，也要面向哥哥他，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我们也能够让父因我们得荣耀。好，接着我们看第4节，第四节还是这个仆人说的话，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敬畏是虚无虚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耶稣来到世上，他在世上的工作， 他在世上的劳苦，他在世上这一段传道常常是被藐视，没有果效。特别是他回到拿撒勒啊，本族的人反倒拒绝他，藐视他，不相信他，这个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啊，他的弟弟们妹妹们不都在我们中间吗？看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这就是啊，怎么样，这里说我劳碌是徒然，按人看，按耶稣自己看，确实是这样。不但是徒然，而且遭到反对，我尽力，耶稣尽了一切力量，是虚无虚空，就觉得当时受到反对，被藐视，被轻看。所以耶稣最后不说嘛，格拉逊人呐、啊，伯赛大人呐、啊，啊，加百农呐、啊，那就是耶稣多在这些地方行神迹，但这些人呢、啊，确实不信，很少有人信，很少有人悔改。所以耶稣说，将来你们要受的审判，比推罗、西顿、比索多玛、哥摩拉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推罗、西顿、索多玛、哥摩拉没有见过耶稣，没有见过耶稣行这么多神迹，他们尚且因为不信，因为悖逆，因为犯罪尚且受罚，何况耶稣时代的人？所以这就是前面两句的意思。但是底下有很重要的一个然而，然而就是耶稣没有灰心。所以以赛亚书42章下面就讲他，他不灰心，他不丧胆，他忍耐受苦，遵行神的旨意。他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就是说我所行所做，我仍然仰望依靠神，神看我有理，我今天不看人。耶稣不灰心，要叫我们一定灰心了。工作了半天没有什么大果效，啊，工作了半天反倒被藐视、被轻看、被弃绝。底下一句，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两个都是神那里，在耶和华那里是头一句，第二句必在哪里？在神那里，在神那里，耶稣有满足的赏赐。也就是以赛亚书53章最后说的，他必得见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有一天耶稣要心满意足，那就是说耶稣上十字架，人看是什么？人看是完了。你看看传了道传了半天，结果被人拒绝，这本族人自己的同胞都藐视他，不给他去，都把他拒绝了，把他钉十字架，不要他，除掉他，不要他，不要他。但是呢他有果效，他说我的赏赐在哪里？在神那里，在神那里大有果效。所以这就是做仆人的一个态度，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我们不看眼神，我们也不看哎呀我出去一定要轰轰烈烈，不一定。耶稣传了神的话，就好比生命的种子就进到人心里，虽然有的是什么，这个心田像稻旁，有的人心田像荆棘，有人心田像石头一样，但是毕竟有些人的心田是好种子，一定会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就是他的赏赐，他的赏赐。底下接着看，还是这个仆人所做的，耶和华从我出胎，照着我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仆人。这一段里3次提到，我是他的仆人，做他的仆人。耶稣这么甘心，他没想我是个至高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在世上常常自称为人子，他是神子，但他很少说自己是神子，他是什么？是人子。这里说是仆人，就是甘心乐意，他甘愿做仆，甘愿为奴，甘愿来服侍人。所以马可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人子来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什么？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仆人的态度，是仆人的态度。所以说这我出开啊，就照着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做他的仆人目的是什么呀？耶稣第一次来最要紧的工作是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当然耶稣也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最要紧的救恩是先临到什么？犹太人，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耶稣的工作的第一部分，就是拯救本国的人，本族的人。所以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开头的时候也是这样，犹太撒玛利亚你们不要去，外邦的路你们不要去，撒玛利亚你们不要去，唯独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救恩的第一步，先救犹太人。后来犹太人不要，那当然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这里也是，我说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是这个神的子民首先蒙恩典。括弧里面，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要求人看他为尊贵，而且耶稣也说人所尊贵的，神是看为可憎的。人耶稣从来不要人的尊荣，但是呢神看他为尊贵，神看见神赐福，而且他也是我的什么，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可见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一生都是靠神的力量。所以这就说明在四福音常常提到耶稣一早起来天没有亮就往旷野去祷告，就往山上去祷告。刚刚行完神迹，他把众人都解散了以后，他就到山上去祷告。所以耶稣从神那里，因为他来到世上也成为一个人，他有肉体，所以他需要时时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他成为我的力量。这也是做仆人的，我们今天怎么做仆人，我们怎么有力量要服侍人，我们需要什么，从神那里得力量，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再看第六节，现在他说底下的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但拯救以色列，他更要做外邦人的光，这就是神整个的心意，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他又提到了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之太息，使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这件事从久远来看，从长远来看，从整个世界地球来看，那真是小事了，对不对？犹太人的人数有多少，所以雅各支派归回尚为小事。底下一句大家念，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感谢神呢。所以有人常常不大理解上帝大概偏心眼，为什么这么爱以色列。其实神兴起以色列，拯救以色列，预备以色列，主要目的是什么呀？预备救恩，拯救全人类，这是神的心意。神总要借着以色列啊，我们知道第一，这个救恩是从以色列；第二，基督是从以色列来的；第三，这本圣言就是圣经啊，也是从以色列。如果没有犹太人保守这个书卷的话，我们哪里会看到摩西五经？你哪里会看到旧约？借着犹太人保守的这本圣经传下来，是我们能看见。这不是神偏心，乃是神为了拯救全外邦人，神预备救恩，借着以色列，借着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这里说明神的心意。所以说我拯救以色列啊，叫以色列众支派复兴，这还是个小事。而且要什么？我要使你，这个你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外邦人的光。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章的主题就是中仆做光。他是忠心的仆人，他谦卑为仆，他卑微为仆，他舍己为仆，他服侍人到底。他是要做外邦人的光，他怎么做外邦的光？做光就要消耗自己，他怎么消耗自己？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耶稣在世上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八章十二节，耶稣就是光。所以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体会主的心，而且把救恩要实行到哪里？到地极。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神爱的，所以救恩要传遍。你无论是你是阿拉伯人，你是回教徒，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宗教，主的心都要拯救，因为他做外邦人的光。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不错，因为这第一段呢，一到七节就是讲到中仆啊，受苦仆人做外邦的光。但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保罗引用这句话引用到自己身上，所以可见的你我可以不可以做外邦的光？可以的，我们都应该做外邦的光，不分国籍啊，我们要把主的福音要传遍的普天下啊，根据圣灵的带领，从近处到远处，让我们成为光。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光，如果我们没有真光在我们里面，那你怎么照亮黑暗的人？所有没有信主人，他们就在黑暗里面，他都有钱，都有事，他没有光啊，没有光。所以要让人来救光，让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们也是世上的光，讲就不要把光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放在桌子底下，就放在明暗的地方，放在灯台 是谁？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当然这就是耶稣。耶稣来到世上被人藐视，甚至被自己的亲族都藐视，自己的骨肉都藐视的。约翰第七章，耶稣的兄弟在开头没有信，没有真正信之前，当然后来信了，后来不但信了，马可罗都有份，都有耶稣的兄弟，在开始也是藐视，瞧不起啊。在约翰第七章有几个被本族所藐视啊，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把他钉十字架，被官长所虐待，祭司长文士啊，还有以色列的长老，民间的长老，都是把耶稣钉十字架，公会的人，这不都是这些官长所虐待？如此说啊，现在神在说，这位神是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就是神有能力啊，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借着神呢，就是借着这一位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被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有一天，这就是预言呐、啊，说君王啊，有一天呐、啊，就是说各个国家的这些个统治者、这些个首领啊，怎么样？有一天啊，看见就要站起来，要敬畏神了，啊，都要悔改了，要站起来，首领也要下拜。这个我想就是在国度当中一定应验，因为基督要做王，这位基督啊，本来是被人藐视的。所以他是先受苦后得荣耀，所以有一天他把所有的首领君王都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神是信实的，说明神的允许，先知的预言句句都要应验，神的话是信实的。有一天这些反对者、这些统治者啊，这些个做高位的人，人都要谦卑。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提到，哪个国家你不来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位大君王的话，你这个国家连雨都没有，上帝就惩罚你。所以人人都要敬拜神，在国度的时期，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这个预言就是应验在基督第二次再来，都要蒙恩典，都要敬拜神。底下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因为国度的中心我们知道就是选民，就是以色列。以色列长期被藐视，长期跌倒失败，长期被掳，有一天以色列全民族得救，全民族进入国度，是因为这样一位拣选以色列的圣者，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常常把我们这位神叫做以色列的圣者呢？就是说他有能力使以色列成圣，以后进入国度。这个以色列不但是选民犹太人，也可以指着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因信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呢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能迎接基督的再来，而且看见外邦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一天都要敬拜神，放下他们，他们都要丢弃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他们来敬拜这位真神，他们承认这位神实在是天地的主，是独一的真神。好，这就是第一段重点是仆人受苦，仆人做外邦的光。那对于你我的教训什么？就是让我们要效法这位仆人，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隐藏，成为快刀，成为磨亮的剑，不宣扬自己，不高举自己，却是这样卑微去拯救别人，而且呢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基督徒的心应该是最广，我们的心呢应该是什么？我们隶属于本族本地，我们要心怀全世界，应该有这样的心来拯救，做外邦的光，把主的救恩施行到地极。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八节到十三节，第二段八节到十三节是归回蒙恩欢呼歌唱，这个完全是指着子民将要被掳归回，因为以赛亚四十九章到五十五章的题目就是归回复兴。所以我们看一下先知怎么预言他们要归回要复兴，其中只有一节圣经有几句话是指着耶稣来讲，其他都是指着以色列。第八节开始啊，八节到十三节，归回蒙恩欢呼歌唱，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记住你，是吧？主的复兴要临到，那就是你要怎么样，在悦纳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呼求，你要仰望主，那神说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那就是现在恩门还在打开，我们要蒙恩，那你就来到主的面前，神说我就记住你。记住的意思就是神来救济帮助的意思，神来帮助你，而且要保护你。只是下面一句，当 message 给耶稣来着，使你做著名的中保。人不能做中保，只有基督唯一的独一的中保。小子也能新约，又借着耶稣自己流血为我们建立了新约。所以说只有这一句话是指着耶稣来讲，其他的整个这一大段里面，这一段里面都是指着子民将要被我归回。所以悦纳的时候我应了你，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的第二节提到，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就说大家要抓机会。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要抓机会，有一天恩门关了，你想进都进不去了，你想传也不行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在悦纳的什么，在悦纳的时候，在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没空去查，大家自己去看。你在这个神给你恩典的机会里面，你要什么呀？你要抓住机会蒙拯救。神说我就应允你，我就救助你。底下呢，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只有主耶稣做中保，全地才能够复兴，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当然是指这犹太人有一天被掳归回，也是这样复兴。那长期在巴比伦受苦的子民有一天被掳归回，也要这样的复兴，遍地都复兴，而且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因为七十年被掳嘛，都荒凉了，有一天要什么？要承受这个产业不再荒凉。九节到十一到十二节到十一节，这是指的是什么？指的被掳归回的子民一路上都看见神的恩典，神赐福使他们不饥不渴，使他们满有神的祝福和引导。大家看啊，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做显露吧，这就是被掳的子民，就是被捆绑。被什么捆绑？被罪恶捆绑，被假道捆绑，被异教捆绑，被邪灵捆绑，还有呢在黑暗中的人，那也就是在罪恶里的人，没有基督的光照亮的，没有主话的人，他都是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这些人呢，有一天要什么显露吧，有一天要见到光明，就是说出离黑暗的人就显出来了，意思说不在黑暗里面，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片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就是说你被掳归回，神不会让你饥饿，神不会让你饥渴，神满怎么样满满的恩典要给他们，让他们满得神的祝福，有食物吃，而且呢有什么有水喝，那就是代表神赐福给他们，神的话也有圣灵的浇灌，所以不饥不渴，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也不伤害，那指的苦难灾难都不会再领导，不会伤害他们。因为什么？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那就是被掳归回子民多么蒙福啊！神引导，本来干旱荒凉饥饿干渴，为什么？因为不听神的话。现在被掳归回，你听神的话，神说我赐福，那你不饥不渴，让你呢蒙引导到水泉旁。而且神说我把众山都开成大道，就是说大山小山不再成为拦阻。一个人被掳归回，许多人心归向主，好难呐、不是家庭拦阻，自己心里骄傲，又是灰心，又是骄傲，各种拦阻。神说呢，我都给你修平，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使你能够稳步的前行，那个归回。所以十二节十三节就是歌唱的，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从秦国来，就是说四面八方的人都要被掳归回。从秦国来，有的人解释是指的中国，但是呢据他们讲这个原文的意思，还不是指的中国，是指的埃及的南部，就指的最南边。那当时以色列的最南边就是埃及，埃及的南部。你不管怎么解释，总而言之被掳归回，四面八方的人都要回来。如果是指着全地的人来讲，当然中国人也包括在内，是不是？全地的人有一天都要蒙恩典，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要归回。那么十三节呢，就是对先知关系被掳归回复兴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大家念一遍啊，十三节：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痛苦之民。那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何况 今天天地万物都要歌唱，为什么要天也唱地也唱欢喜快乐呢？因为人的子民脱离了罪恶，不再被捆绑，完全得到释放。所以我今天早上读着这心里蛮喜乐呀，我就想到，哎呀，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多年长期为他们祷告，他们刚硬不悔改，有一天就要回来了。哈利路亚，你要站起来，你歌唱都来不及了，所以今天都要歌唱。还有教会里面的歌唱能够影响人的，歌唱歌唱许多人就蒙恩。所以最近啊，我们教会里面的诗歌是比过去有点气象了，很好啊，把我们里面的灵都激动起来，让我们里面都振奋。有一个姊妹，她原来是不信主啊，带着一家，因为丈夫劳改了，她很痛苦，她呢带着两个大孩子，她有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她带着两个大孩子准备去自杀。是昆明啊，我们有的人认识这个罗妈妈，她准备去自杀，她说我跳河得了。这两个大孩子，两个大的呢，她说呢，不是，带着两个小的，我说错了，带着两个小的。她大的呢，他们稍微大一点，他们将来还能够生活，能够自理了，我就不管了。两个小的都可怜，我也不想活了，因为她这么多孩子，丈夫劳改，她没有生活的出路了，所以她就要自杀。结果走走走，走到一个教会门口，听见教会里面传出来的赞美的歌声，结果就把他吸引住了。孩子也是闹，一定要进去，一定要进去。结果就这样一进去，这神的话就抓住了他。牧师那天讲就讲到，麻雀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何况人？哎呀，整个话抓住。结果他也不自杀了，后来全家信了耶稣，后来丈夫也劳改出来了，神的恩典了。直到现在，他全家都蒙恩典，子孙后代都蒙恩。所以你别看这个歌唱啊，赞美赞美，对我影响，这个人叫自杀都不自杀了。上海还有一个人做生意也失败了，他灰心了，他要跳黄浦江，都走到外滩了，走到外滩了。结果呢，从对面传出了赞美歌唱的声音，也是一个教会。哎呀，他好稀奇，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呀！哎呀，太美了，太美了！所以赞美的诗歌也是真是天使天君，我们唱歌天使天君都给我们配乐呀，跟我们一同唱。结果呢，他也是就这样进去了。进去以后怎么样？他也不自杀了。结果后来信了耶稣，不但信耶稣，几年以后他念神学了，他做传道了。后来活了80多岁，就这个人。所以说，神界的生意的失败救了他，而且他蒙了恩典。因为什么？因为歌声。所以我们大家要唱啊，我们要唱啊，我们的家庭要唱啊，要赞美啊。这里诸天呐、啊、应当欢呼，大地呐、啊、应当快乐，众山都歌唱。那我们人更应该歌唱了，大山小山都在歌唱，要赞美神，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怜恤他痛苦之民。关于歌唱方面还有很多见证，我不再讲了。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要歌唱，要赞美。有还想讲一个见证，一个老姊妹啊，我们的一个老大姐，她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在她没有回天家的前三个月，神开通了她的耳朵，她天天听见天上天使天君的歌声。那个赞美诗，你知道赞美什么？就是他们平常唱的歌，但是唱的太美了，有男生有女生，天使天君在唱，这么样雄壮。结果他在地上啊，他就拍呀、啊，他就合拍，他就唱了。他说你听了，其实我也没听见，我没听见，但是他听见，听见天使的歌，连我们平常唱的歌，天使在唱。所以我们在地上赞美啊，天上和我们是合拍合应的，响应了，一同来歌唱。所以我们一讲，他一直到死这三个月，他就听见，那就说明天使天君要来接他了，要接他回天家了，回天家，他非常清楚。所以路加福音15章也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你们在他这个什么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啊，都要感恩赞美，都要快乐，所以我们也要歌唱赞美。所以到13节为止，这是一段，这一段就是归回蒙恩，所以需要欢呼歌唱。我们怎么唱？126篇，大家回去唱唱啊！126篇就告诉你，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带回来的时候，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啊，我们好像什么？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所以就这么样唱歌，126篇，说流泪撒种的一天欢呼颂歌。所以现在你我，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怎么样就会看见啊？我们多年多日所祷告的，像我们姊妹，你的姐姐将来也要回来了。啊，各个姐姐一个个都要回家信耶稣，那我们要尽心来歌唱，我们用祷告。 上的话，我就坐在，我也不为他们祷告。那当然你看不见，一定要流泪祷告，将来一定要欢呼收割。接着看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段是蒙爱归回复兴。这段讲到以色列不但被掳归回，而且繁荣起来，复兴起来，那地方都显窄，神大大的赐福。你这个教会啊，一个进信会，将来有天好多好多分堂，是吧？好多好多的，一个个都要建立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十四节，西安说，这是自言自语的话，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被掳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大概上帝把我忘记了。下面是回答，一起念十五节。
妇人焉能忘记他赤子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这叫做神的爱超过母爱。世上很多的诗歌，很多的美好的文章都是在称颂伟大的母爱，不错，我们承认母亲的爱最伟大，但是比不了神的爱。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但是你底下一句，既或有忘记的，有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女的？还真有，不但有，有的还真有残忍的母亲。最近就是前几个月的一件事情，德州不是吗？一个自己的母亲呢、啊，把自己亲生的五个孩子都淹死在澡堂里面。五个孩子拎着一个个从大到小，你看残忍不残忍？这样的呀，忘记自己的儿女，而且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儿女。但是神怎么说？神说我却什么不忘记你，总有不忘记，不偏向。不管是谁，哪一个，尤其是浪子啊，你觉得神不爱你，神最爱你。那天父一直等着，伸手等着叫我们回家啊，不会忘记。不但不忘记，十六节说。十六节说，看呐、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什么意思？你永远不能掉不出去我的手心，是这个意思。永远在神的手，什么？神的掌握之下，在神的手里。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二十九两节有这么两句话，就是说什么呀？说我们是他的羊啊，谁也不能把我们夺去，从他的手里夺去。第二句话。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两个大手，一个是耶稣的手，一个是父的手啊。约翰福音十章二八二九两节，所以我们在他的掌上，而且铭刻在掌上，刻上的，永远不会什么年末不会忘记，而且在他的保护之下。底下你的强人藏在我眼前，这是什么意思？被掳归回，重新修造城墙，正如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三节所说的一样，耶路撒冷要被建造，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城墙不再是破坏的，不再是断墙残壁，是一个被毁坏的城墙。所以说神纪念藏在我眼前啊，被神纪念。你看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不但回来，而且快快的回来，就是你想不到快的急速回来。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而去。下面整个这一段就说，一切反对你的、破坏你的这些仇敌，你找都找不到他们了。他怎么样？他离你而去、他不会再害你了。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允许，使子民被有归回。十八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这个举目什么意思？我今天早看了，我觉得这两个字很宝贝。怎么样能使神子民被有归回？你怎么样就能看见教会的复兴？许多浪子回家，许多被掳归回呢，我们要举目。举目的意思就是信心仰望，信心祷告，信心观看。你想不到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比方说我的亲人有的是刚硬的不得了，能回来吗？我简直都不相信。但是您举目吧，你举目向四方观看好了。四方什么意思？东南西北全地所有的浪子，所有的罪人都应该包括在你，这个被掳的人也包括全地的罪人。所以说你举目好了，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要聚集来到你这里，他们都要悔改了，他们都要蒙恩了。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什么呀？你必要以他们为替代装饰。他被掳归回都成了装饰，因为什么？被掳归回以后心态都改变了，生命都改变了，就美好的光景好像装饰一样，好像华在树上，像幸福一样，就整个的教会像心腹，整个的以色列像心腹，不再是淫妇了，淫妇变心腹了。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 并已被毁坏之地，现今居民居住必显为什么太窄，不够住了，因为人特别多了，想不到一代一代都归回了，不够住两次提到。你必听见上主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神叫你被归回，还叫你什么扩张境界，扩张属灵的境界。我们自己的房子啊，你不要盖了再盖，但是神的教会我们要求主扩张，东南西北一个团体，两个团体，三个团体，四个团体，真的神太窄，要更多的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说，我的上子都居是被掳的，漂泊在外，谁给我生这些呢？就是说这个形容上，就是说你这个西安耶路撒冷啊，你好像做梦了一样，你连想都想不到。他说谁将这些养大呢？天下我一个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就是说前思后想啊，对比一下，今昔对比，就想到简直是当教会复兴的时候，想想前面荒凉的光景，简直难以置信。但是神就是做这么奇妙的工作。最后一个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最后一段就是列邦效力蒙赎脱敌，列邦效力蒙赎脱敌，这些应许其实今天呢，我们看看以色列已经应验了。他说什么呀？他说你向列国举手，耶和华说的，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就是列国列邦，有一天要把你的众子怀中抱来，把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就是以色列复国。现在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哪个国家都要送犹太人回国。现在我们也亲眼看见了，就是这样，奇妙的把他们都送回来，列王都做你的养父，王后都做你的奶母，做你的乳母，就是说他们都来效力，他们来供应你的生活啊。据说呀，有的国家给他们在哪里盖房子。有的国家给他们送哪一船一船的，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把他们送回去。而且呢，这些反对的你的人，这些列邦列国，他们要将脸伏地向你下拜，舔你脚上的尘土，都这么样的来尊敬你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蒙恩了，蒙神赐福了，重要的向你一句话，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等候就是在信心里面来等候他，在祷告中不断的求，不断的等候，你必定会看见神允许的复兴要来到。以赛亚书49:22-26，这是最后一段。以赛亚书49，我们先补充上周没有完的。以赛亚书49:22-26，这段的题目是列邦效力蒙赎脱敌。因为49的这个主题就是神的百姓蒙救赎啊，蒙赎归回啊，讲到神的子民先知预言他们要归回复兴，要归回从被掳之地要归回。那这一段呢，就看着神的百姓归回，神使列邦列国列王连王后都来效力，都为子民效力。但是更重要的，在这一小段里给我们看到神的百姓怎么脱离仇敌，怎么就能够被掳归回，怎么就能够回到原来的美地。那是因为神救赎的大能，神的救赎。他就强调，也就是26最后一点，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因着救赎子民才有希望，因着救赎被掳才能归回。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因着神的救赎的爱是不改变的，这是救恩，伟大的救恩，所以使我们随时都可以从软弱失败跌倒中重新归回，重新回到主的里面。我们现在看一下，那这一段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两个字，等候，等候。因为23节末了一句，大家听我读啊，23节的末了一句说，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大家说，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神的大能，神的救赎，神的允许都要成就，但是对于神的儿女，对于我们来讲，神要求我们要等候啊。等一下我们看看等候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该怎样的等候。现在我们从22节开始，以赛亚书49:22，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列国列邦， 他们必将你的众子，将神的选民怀中抱来，将你的众民肩上扛来。怀中抱来，肩上扛来，你看这些字眼里面，这说明是多么亲切。这是神的咒语，因为神向列国举手。向列国举手的意思呢，让列国列邦都要听神的话，都要随着神的旨意而转移。所以箴言21章第一节我们都记住啊，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什么，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叫他怎么转他就怎么转。神叫他为犹太人效力，为神自己的选民效力，他到的时候一定就是这样。神可以废王兴王，好比俄罗斯那最近这些年来啊，源源不断的把犹太人从俄罗斯的各个方面都把他们输送，允许他们回国，这个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犹太人在俄罗斯这个地方是几代呀，世世代代都是受苦受压，所以他们都是流着眼泪回去。为什么？神向列国招手，神向列国举手，神向万民送礼大旗，这个大旗就是神的旨意，神的主权，让万国万民、列国列邦、君王都为神举行效力，都听神的话。所以向他们举手的意思就是神把他们招来，叫他们听神的话。这个大旗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这个大旗，神要向万民树立这个大旗，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必须被主归回，被主归回。重建以色列国，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自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被掳的光景，结果呢，居然在联合国的批准之下，居然建立起来了，重建家园，重建家园，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而且陆续的还有许多许多以色列回国，这是一个奇迹。这是因为神必向列国举手，因为神向万民树立他的大旗，他旨意的大旗，他计划的大旗，所以万民都这么效力。怀中抱来，在肩上扛来，就是说各样的这个给他们条件，给他们优越的条件，给他们特殊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回去，能够回去。接第二三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好像养父乳母这样的负责任的、负责任的供应，来什么呀？使他们能够回去。我们这个养父乳母的意思就是小小的小孩子要把他养大，那所以就是说以色列在许多国家慢慢的成长，以后他们壮大起来，能够回去，这都是为他们效力。在钱财上，在这样的条件上，在这个许可证上，怎么样的批准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去，甚至于说他们就是列国列邦必将脸伏于地，甚至他们都要谦卑，都要承认以色列的神是真神，是真神，脸伏于地向你下来，并且舔你脚上的尘土，那就是形容了谦卑到底，伏下来。本来是压迫欺压神的百姓，现在都要谦卑。这有一天我相信这些话进去都要应验，这个话也可能就是指着将来国度复兴的时候，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选民以色列成为国度的中心。以色列现在还是并不是非常强大，现在还是在中东有很多的战争。我们也要再声明一句，以色列复国并不等于复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真正的复兴，那个时候神的选民从最大的到小最小的都要认识神，都要仰望他们所站的，就是主再来之前呢，这个时候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他们都要复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些允许都要应验。所以下面一句说，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是耶和华，就是说神有大能。那以色列怎么能够归回呢？底下最要讲的这几个字就是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这个等候是表明神的选民，神有大能救赎他们，神也是列国列邦为他们效力，但是对于神的选民，神的要求就是要等候他。这个等候包括什么？第一，归向神。本来是爱世界，本来是只为自己赚钱，只为自己发达，只为个人，根本就忘记了自己的家人，忘记了 的选民是应该尊贵为圣，所以现在要归向神。本来是被掳掠成了亡国奴了，现在要归向神。不但归向神，这个等候里面还包括信靠神。怎么等候啊？不是消极的，还不知道哪年哪月，反正我们也已经成了亡国奴了，哪个国家也不大欢迎我们，或者像希腊就希腊，我们这个希特勒的时代，这个害死了600万的犹太人，这样的厉害。当然犹太人我们知道也是因为他们自己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将这个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果然啊，他们就受到了该受到报应。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就是说等候我的并不是羞愧，等候神的有一天要被掳归回，有一天蒙神救赎，而且万有效力。所以这段就列国列邦这个君王王后跟孝女都为他们开一灯，都使他们能够被掳归回，而且在荒原上那个重建家园。那去过以色列都知道现在是非常的富饶，非常的好。那就是说明什么？是神的作为。但是这个要做的就是等候，这个等候是静静的等候，不但归向神，要信靠神，要信靠神。信什么？信神的允许在以色列身上一定要完全的应验，完全的成全。这个以色列经历也可以代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经过失败，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也像个浪子一样被掳掠，被假造异端，被罪恶的权势，被这个世界花花绿绿也被掳掠。那我们怎么能归向神呢？等候神的必不知羞愧就是我们不甘心失败，不甘心远离主，不甘心被丢弃，有这么一颗心愿意归向神，有这么一颗心愿意信靠神，不但信靠神，而且还要忍耐到底。因为等候的意思就是等神的时候，你需要忍耐，需要忍耐，而且你需要忍耐到底，忍耐到神的时候，神的允许，神的旨意必定成就。这就是等候。等候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是回到主的话语，回到圣经里面。等候我们需要做什么？痛悔自己，这就叫归向神，痛悔自己，厌恶自己。重新悔改，那一定必不就羞愧。不羞愧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有一天真的被掳归回了，他不再做亡国奴了，不再是成为一个被掳掠的，只能成为人家的奴隶。以后呢，真正的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就是扫尔赛亚。接着我们看，还是这一段里面24节，大家看24节和25节这两节。讲到什么呢？仍然讲到被掳归回，就是说神的大能甚至于能够把那些个被勇士、被强暴人所抢去、所掳掠的人，看是根本不能回来的人，神说可以回来，可以回来。这两点大家看，勇士，这个勇士代表什么？代表地上的这个强什么？强大的人、强悍的人、强暴的人、有势力的人，或者对这个异端假造的这些个头子，他们很厉害，他们有他们的权势，有他们的一套理论，他把神的儿女掳掠了，被勇士抢去了。这里是一个问话，岂能夺回？就是按人看简直不能。最近呢，在前几个月，在包头啊就出现这样的事，就家庭聚会很爱主的两个弟兄，今后就被东方闪电派就给抢走了，绑架走的，掳掠的，有一个是骗走的。说我带你去那个地方好极了，怎么聚会怎么属灵那么好，结果去了以后又打又侮辱，结果几个礼拜失踪，教会就七天祷告，不代表祷告，甚至我们这里都知道这个消息，七天为这个弟兄祷告，结果祷告，所以告诉你勇士所抢去的怎么样能够夺回，怎么能够夺回，那你要信心祷告，爱心在求，就因为全教会都天天为这个弟兄祷告，因为这个弟兄是一个家庭教会的负责的人，他家庭教会人也并不多，但是呢就被东方闪电的人就渗透进去，开头就进了他的别处，也是因为他太柔弱，有这样的人，不三不四的人，也不清楚的人参加你的教会，你要了解，甚至你要拒绝，你要看见他到底是弟兄还是假弟兄，他们也不管，反正你来我就让你来。结果这些人呢进了他教会里面，不但渗透在他里面，而且把他抢走，把他绑架一样的，就是给他抢走了。第 一个两个弟兄，一个是这个十几天，一个日子还要多，差不多一个月的光景就被抢走了。抢走以后就用各样方法就逼他们，让他们也参加这个东方闪电啊，要跟随他们这一套。因为他们拒绝，所以他们就挨打受苦，受很多的苦。但是教会祷告不落空，祷告不突然。所以这里说永生抢救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这就是被人掳掠的，简直的人看是没有希望。那当时大家非常着急，这个弟兄又有太太又有孩子，家里人孩子也很小，你说怎么受得了呢？大家心里可能非常难过，非常着急。但是就是这么祷告祷告，神就到时候神就做工了。所以下面就说到25节，就是回答，大家念一下，我们再念一遍。
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勇气。有的说是那个魔鬼撒旦无形的那个什么强暴的人啊，那个抢夺者，那个勇士，世上的勇士，还有各样的方法掳掠许多的人。有些人实在是预定应该得救的，但是到现在他们还是被掳掠，被什么？被金钱、被世界、被罪恶辖制。掳掠，掳掠就是他让你不自由，让你做罪的奴仆，让你成为浪子，让你成为一个罪人，让你被罪恶死死的捆住。这样的人就是被掳掠、被抢劫。那今天你我们得到主的释放，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关心他们，来帮助他们？就是代祷，用爱心的代祷，用主话语的劝勉，使我们能够够得到，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归回。所以神的回答都很清楚，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勇士所掳掠的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可以解救。所以今天你我们要抓住这个宝贝的应许，来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有的我们知道没提名为他们祷告。到现在甚至有的人，纽约有一个小弟兄，他们来电话让我们为他祷告，他家里都是怎么信佛的，结果这个小孩子十几岁就被鬼附了，这都有关系。他的母亲呢信了主也不坚定，还是后来又回去了，就因为他母亲能够，结果这个小弟弟就又被捆绑，这个东西神经里面。最近大家祷告祷告祷告好多了，感谢主。为什么？他母亲也悔改，所以谁有人的许可谁的是领导。所以勇士抢救的可以夺回，甚至你被魔鬼附的人也能够转变过来。最近就说明他母亲开始在神面前又回到神面前悔改认罪，就能够转变过来。所以可以解救，所以说我要拯救你的儿女。不但拯救，第26节就是神要刑罚那个恶人。这个恶人可以说是魔鬼，是撒旦，也是这些魔鬼的权势。比如说那种同性恋的势力，他们都是联邦联派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害人，来迷惑人，甚至迷惑儿童，从小就教育他们，甚至向政府都来示威，要求什么我们同性恋都要合法化。这就是一帮势力啊！但是神说什么？我必须拿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你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就是以色列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名字。那在这节圣经里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让我们看，所有害人的恶人必自害，他在进行这个害人，最后害自己，恶人自害。让他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就是让他害自己，让他自害，让他有一天吃到自己罪孽的果子。可能有些人悔改，可能有些人就是遭报，不悔改呢，抵挡神，这些人将来一定要遭报。这是一方面，恶人一定自害。恶人怎么就能够自害呢？大家看一下启示录13章。圣经最后一句啊，我们看启示录13章的第10节，这里有一句话很要紧，一方面给我们看到恶人的结局，一方面给我们看到圣徒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一起读。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所以在苦难中，在被掳掠中，现在魔鬼用各样的方法，一种理论又一种理论，一种主义又一种主义，一种人生观，就是叫人爱世界，整个的被世界夺去啊！一天醉生梦死，有的呢就是自己有另外的一种理想啊，什么共产主义了啊，什么世界大同了，都信错了，跟错了。所以神说，你掳掠人的，有一天你必被掳掠，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啊！你害人，你就害己。你用刀杀人，你必被刀杀。这个刀啊，有的时候是淫妇的刀，懒刀子。在年轻人吃喝醉酒性解放，大家放任，认为这个是天然的，是上帝赐予他的，这就简直等于没有道德，没有伦理，到这个地步，真是用刀杀人。箴言第五章啊，特别讲的淫妇的刀。所以这个箴言第五章二节到四节讲的淫妇的嘴呀，呸，什么是比蜜还甜，他嘴可以淋淋，比油还滑，比蜜还甜，但是之中是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就是你不要上淫妇的当，这个当淫妇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用各样方法向你招手。但是实际呢，圣经告诉你，快如两刃的刀，它是一把什么不见血的刀，来害人，叫你上当受骗。吃喝醉酒天天放荡，所以用刀杀人，有一天他必被刀杀。那我们怎么看见主的允许让恶人自害受报呢？底下一句就告诉你，圣徒需要忍耐和信心，在苦难中，在这种罪恶的权势中，争夺下一代，争夺今天的青年，魔鬼用各样方法来毒害，而且呢，看起来是合法的手段，甚至今天用教育啊，教科书都改变了，教科书都要改，改了什么？符合今天的这个时代。所以说，圣徒需要忍耐，需要信心。这个忍耐信心就是我们信靠主，我们祷告主，我们呼求主，我们仰望主，我们就坚信我们的信仰，我们守住我们的主的道。所以忍耐守住主道的，最后一定得救，一定得救。所以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就是说我们能够靠着主忍耐信心，用信心和忍耐守住了主的道的话，那你一定会看见恶人自害，神救赎他的儿女从这个被掳掠当中，被勇士被强暴的抢救当中能够解救出来，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自由。后面半句话大家看，二十六节的后半句更重要，这个后半句就告诉我们说，被掳的归回，罪人变成义人，浪子能够变成爱子，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还是由于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救主。所以后面一句说，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都必知道什么？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所以以色列才有希望，所以被掳的才能归回，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才能得到救赎，得到主的恩典，不再被罪恶辖制。是因为什么？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所以世界上唯一的救主只有一位，就是基督耶稣。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道门，他们有很多的教主，只能说是教主，他们的坟墓都在，他们已经死了，他们不能复活，他们自己都不能救自己。但是我们这位救主，他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他能够救我们？是浪子能够归回变成爱子，使罪人能够转变变成义人。这是什么能力？这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复活了，所以他是救主。所以讲到救主就是福音呢，基督耶稣为我们带来福音，福音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么几句话：基督为我们的罪，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然后呢埋葬了，最后又复活了，所以使我们罪人能够成为义人。所以说这位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为什么这个单数是你的？就谁信靠谁仰望谁呼求就是谁的。你不信信靠，你又不仰望，你又不谦卑，你又不仰赖他，那这个救主也不是你的。 所以他是你的救世主，是雅各的大门徒。为什么说是雅各的大门徒？因为雅各的一生就是靠神，他就是靠神的拯救。雅各本性很败坏，但是他就抓住神。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住，他一生一世就抓住神的救恩。所以神也改变了雅各，从一个诡诈顽梗卑劣的雅各，以后变成一个顺服神旨意，那么高举神的一位雅各，那个顺从神，那个承受神的旨意计划的一位雅各啊，而且雅各变成以色列，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位救主。所以我们的蒙恩，所以这一段我想啊，到此结束。我们这两天要联系我们个人，我们常常有失败，有软弱，到今天我们也常常很多地方不能得胜。这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经历这位救主？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他们救赎我们，脱离我们不能得胜的习惯、败坏、缺点、软弱。问题你靠不靠他？你是不是这样靠他？他们把我们真心着的、污秽的这么一个不堪的这个，把我们改变，给我们洁净，使我们比雪更白。啊，所以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18节，这里有一个呼应。《以赛亚书》第一章18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第一章18节一起读。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谁如谁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谁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就是这一些话，非常宝贵。这是神的呼吁。神说什么？耶和华说：“你们来。”这个来就是谦卑，这个来就是饥渴，这个来就是你承认你是个罪人。所以上帝多公平啊！你不管你多坏，你不管你是多么卑劣刚硬，你要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来，那你就是个世界上的好人，但在神面前你永远是个罪人。我们要靠这些东西成为义人，怎么样？就是来。这个来里面包括谦卑、悔改、肯来亲近主，承认自己不行，承认我们的尽头，那么神的起头就来了。所以说我们彼此辩论呢，那就是说这个辩论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一个方法，只有这一条路，没有人跟神能够辩得过，没有人能够在基督以外再找到任何一个救法。辩论呢，你的罪，你们的罪像朱红，朱红在原文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它是哈雷，也可以翻译成为淫荡。罪呀，最多的像朱红一样，血腥的罪、淫荡的罪、罪恶昭著，简直不可赦免，也没有办法洗得干净。你朱红颜色的东西染上的话，很难洗干净。有时候肥皂，你用什么什么碱都洗不干净。就是如同我们的罪一样，这么淫荡，这么血腥、残暴、犯罪。但是呢，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就是你接受他的救恩。什么叫来？这个来的意思就是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十字架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那他说必变成什么？变成雪白，把我们的罪洗得这么干净，成为雪白。你虽红如丹颜，丹颜也是最红的一种颜色了，必给你什么？白如羊毛，没那么再白色。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救赎的大能。所以我们这个以赛亚书49章，我们就到此结束。在这一段，我想最后一段更加宝贵。神要是列邦为神的子民效力，是被主的归回，靠什么？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救赎的全能，也可以说是宝血的全能。因为离开了救赎，我们永远不会得救，也不会改变，也不会复兴。都要靠救赎，我们才被主归回。救赎的全能，宝血的全能，这是第一。第二，代祷的全能。所以这个问，有些讲这个可以夺回吗？实在是代祷有能力。许多被掳的人，你只要为他代祷，代祷，代祷，祷告，祷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2章5节告诉我们，彼得被抢走了，神的仆人被抢走了，被谁啊？被西律捉住了，下到监牢里面。这也是一种神的仆人受苦。他不是被罪恶抓住，但是受苦坐监牢，不得自由，没有办法再传福音了。被锁链捆住了，那怎么办呢？使徒行传12章5节告诉你，教会却切切为他祷告。 我比着祷。雅各殉道了，这是神的美意。教会建立以后，第一个殉道的是斯底反，第二个就是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但是彼得神的工作还没完毕，他在神的旨意还要继续做工，所以教会建立祷告。后来彼得怎么样？就在十二章，彼得被一个天使就救出来了，一升天二升天，最后一个天牢的铁门都自动开了，多奇妙！为什么？代表的全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被掳的怎么能够归回呢？主道的全能，主的话有能力。我们许多肢体都经历到，本来这么样的可怜，被魔鬼捆绑，因为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因为信靠主的话，因为归回到主的话里面，因为开始听主的话，结果呢，结果就能够从魔鬼撒旦的捆绑当中就能够得到释放。大家记住啊，一共几个方面？三个方面。所以说，勇士抢去的、强暴人夺去的，能不能归回？大家说能不能？
能。
怎么能够归？第一，宝血的全能，就是救赎的大能；第二，代祷的全能；第三，就是主道的全能，让我们相信，看见更多的人被主归回。在昆明，这是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啊，这个败坏到什么程度啊？他离开了，年纪轻轻的就不要父母了，离开家庭，自己找房子住，在什么样？就是自由做生意，做生意一犯罪，他说一天他妈起码两包香烟，一天这么年轻啊，每天几点起床啊？每天不到下午两点钟他都不起床，你看多糜烂啊！这个什么夜里都这个精神大乱，许多人都夜里昏。夜里的犯罪，做生意，做自由的工的，这样一个青年人，也不知是哪个弟兄们认识他，大家就是纪念他，为他祷告。结果这个人呢、啊，整个的改变，这是我亲眼看见一个弟兄。后来人家就把他带到我们的聚会里面来，因为我们天天查办我查去，是比较深的一种，他都能听得懂，而且他每次祷告他都告上主的话语，他就真的改变了这个人。以后早早起来参加聚会，头一次他说主啊，我怎么能起得来呢？我的习惯是每天下午两点才起床，既然一早他就行了，他就是渴慕主的话到这个程度。现在他是昆明一个家庭聚会的一个负责的弟兄，你看看是那个壮士勇抢去的，勇士抢去的，强暴人抢去的，可以夺回。为什么？神救赎的大能，在这个地方我真是看见，当然很多了，不过举一个例子，神救赎的大能这么大。很多人的爱心的代祷，主话语的能力，他就一直渴慕主的话，以后他也改邪归正了，以后很好，娶了一个爱主的姊妹，现在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带领人聚会侍奉神，所以感谢神啊。